来到价值免疫，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
大家好，我也是主理人陈莎。
所以这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对谈类播客节目，
也是单胞胎对口相声。
今天呢，我们还是延续上一期嫌疑人 X 的现身的思路来讲写作技术。我们上一期讲作品结构的时候，说到起承转合各部分所占的比例，还有他们各自的功能。可能就有朋友好奇，说这部分知识是我们自己总结的吗？还是说有什么依据呢？其实啊，这些内容援引自一本名为《剧本中心式》的写作教材。如果你现在到网络上去搜寻这本书的相关评价呢，你会看到大家在说，这是一本非常简明易懂的操作手册，即使是写作新手，跟着这本书的提示一步一步往下做，也能写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故事。不过根据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啊，我觉得这话对于新手来说可能确实没错，但对于稍微有一点写作经验的朋友来说，这本书它是在你的工作陷入泥潭的时候才会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点呢，我们在节目的后期还会再一次谈到。
当然啦，剧本中心式它其实是个简称，这本书真正的标题是专业作家编剧都在使用的剧本中心式故事创作法。
它听起来真的很像那种长的不得了的轻小说标题，什么被公司辞退的我转生异世界变成了大魔王的新郎。哎，我告诉你，这两个标题长度是一样的，都是21个字哦。所以实在也是有点不利于传播了，因此大家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就管它叫剧本中心式。
严肃一点，所谓剧本中心式呢，就是剧本中心的独家写作秘籍的意思。那剧本中心又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日本的一所编剧培训学校，专门培养编剧、制作人、导演还有小说家。这所学校最早是一位名叫新井一的编剧开设的，而本书的作者新井一树呢，就是他的孙子。正因为这本书写的是新井一和其他诸位教师的心得，所以新井一树也在作品里自嘲，说自己是祖父的宅男，也就是靠爷爷赏饭吃的意思。
这他就纯粹属于自谦。要知道，即使新井一他只是单纯的总结和复述，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新井一的作品啊，大多都因为年代久远而绝版了，而且全都没有中译本。如果没有新井一树的话呢，我们就没法看到这么有用的写作教学了。大家真的不用觉得这话是夸张的。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作品本身是最重要的，至于他怎么递送到你面前，要费哪些周折呢？我们并不太关心。我们下意识的会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它质量高的话，它就应该能获得相应的传播率。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是拿新井一的作品来说，它就冷僻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讲一个例子。我从一开始决定做这套节目的时候，我做了一些事实核查，比如说新井一树在书里引用了爷爷的著作，我就去查究竟有没有这么一段呢？结果啊，别说是这段文字本身了，我连新井一树说的这本书我都查不到。我甚至一度怀疑这本著作是新井一树他编出来给自己壮胆的。哎，你想嘛，一个名声不太响亮的人，就算他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大家可能也不会相信的。这个时候他要是假装引用别人的书，那就确实能起到一些壮大声势的作用。嘿，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真是天才，甚至觉得你新井一树说这本书是大卫社出的，是哪个大卫社啊？不会是你借 David Production 名头开大家玩笑吧？嘿，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查到新井一的这本书确实存在，我才打消了这份顾虑。原来啊，那是一本1980年出版的教学书。
说到这个呢，其实 即使有了新井一书，没有中文译本的话，那对于中文圈的读者来说，结果还是一样没变呢。所以啊，我们也同样要感谢慧眼识珠选中了这本书的千余出版社。剧本中心是这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于2023年7月，而繁体中文版呢，就出版于2024年9月。这么一看，我们中文圈读者不仅有的看，而且呢，还能赶上它新鲜出炉、喷香酥脆的时候，很好。
对了，顺便一说，千余出版社的猫老板在独立创业之前，也曾经在尖端出版社工作。我们之前制作《十二国际》系列节目的时候，也得到了猫老板的大力相助，非常感谢。
那如果你觉得这本书不错呢，也欢迎你关注千余出版社的 Facebook。他们家的选品一般还蛮有意思的，当然我觉得迄今为止最有意思的肯定还是这一本了。做剧本中心室的这个系列呢，是我自己跑去跟猫老板讲，我说我看上这本了，我一定要做。
对了，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哦。如果你是听了我们的播客决定要购买纸质书，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本书的内容有一个重要的调整。新井一树在书中写道，故事的设定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原本中译本把它翻译成主题、主旨和素材。
对，如果你手头正还有纸质书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本书在内地这边已经有代购了，我猜也可能会有买了这本书然后再注意到我们节目的读者。
那么再看一下，现在中译本对这三个名词的翻译是主题、主旨和素材，对吧？但是出版方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呢，决定更改翻译，从而更好的贴合原文。现在这三个要素被翻译为主旨、母题和素材，也就是素材不变，主题变成主旨，而主旨变成母题。听起来有一点绕，对不对？我建议你拿笔写下来，做成便条贴在实体书上。对，素材不变，主题变成主旨，主旨变成母题。当然，将来收到抽奖奖品的朋友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在奖品中附赠一张这样的便贴，来提醒大家概念的变更。至于电子书方面，如果你是在2025年5月10号之后购买的电子书，那么你会发现电子书已经是修改后的版本。而5月10号之前购买电子书的朋友，只需要删除本地文件，再联网更新一下，就可以无缝的切换到新版。
这其实也算是线上出版比实体书更加优越的一个地方，因为实体书的再版以及修改必然是滞后的。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充满了故事，不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游戏、漫画，甚至连广告都要跟你讲一个故事。不幸的是，即使如此，好故事仍然是难得一见的。
有的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海上求生的人，身边明明都是水，但却一口也不能喝。
没错，很讨厌的是，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这种状况甚至变得越发严重了。因为一个故事它不再需要以完整的面目示人，只需要有一个爆炸性的开头，一个包装的漂漂亮亮的小片段，好，这就可以开始卖了。只要看热闹的人足够多，就会有人为此付费。等到它结尾收不住烂掉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创造了足够多的经济价值。相比之下，如果你要坐在书桌前面，从大纲到细纲到文本，把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去反复的打磨，然后再端出来看受众的反应，和前面那种方式相比，它绝对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喜欢上《剧本中心室》这本书，其实最早就是因为它告诉你，整个故事最重要的部分是起承转合中的转。 另外，新井艺术还说了，构思一个故事最容易的方式是按照转成起合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能看到，这种思考方式它会逼着创作者把故事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这就像抛接球游戏一样，你只有考虑好了如何在结尾处收回一条线索，然后你才可以在开头部分把它抛出去。不能说，哎，我就想写复杂炫酷的设定，不可调和的矛盾，那至于怎么收尾我不管，实在不行的话就干脆脸着地坠毁算了。哎，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是万万不行的。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书，也是希望未来的编剧也好，哎，作家也好，看了这本书以后呢，能对我们这些读者手下留情，做一点有头有尾的东西出来。
好，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短系列节目的构成。节目的构成和一件事情最有关系，那就是剧本中心是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剧本中心室里面，新井一树他提出了一个创作地图的概念。这张图我们现在也放在文稿中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点像立体交通图，一眼看上去好像分为好多个层次，让人有点不明所以的感觉。而剧本中心室这本书整体都是围绕创作地图展开的，所以我们的播客也是以这张创作地图为核心，向大家介绍其中的种种概念，还有各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老实说，我觉得这本书就应该叫创作地图啊。那给出剧本中心式和创作地图两个概念，有种多此一举的感觉。
看看，这就是你没有商业头脑了。创作地图它可以是任何人发明的，那剧本中心室可就不一样了，一听就会让人想到作者经营的那个剧本中心。虽然说中文圈的读者不大可能大老远的跑去那儿上课，但下次你要是看到剧本中心出的教材，你可能就会多看一眼。只要你多看一眼，这个广告就是成功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重点啊。既然我们要讲写作嘛，那肯定是要有事例的。为了更好地说明剧本中心式它的概念和用法，我们选择了三个主要的素材，其中包括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一块牛排》，古龙先生的短篇集《七种武器》，还有 TV 动画《魔法少女小圆》。
好家伙，这三个作品不能说是没有一点关系，只能说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其实选择思路非常明确，就是它是否符合剧本中心式所述的标准结构。我们都知道，伟大的创作者可以从心所欲打破标准，但那并不是初学者能够轻易模仿的。而一板一眼的习作呢，虽然确实遵守教条，但是因为水平不足，也没法向我们展示究竟为什么要按照某某规律来写作。所以要找到一个按教科书写作的好故事，就像要找到一个按教科书生病的人一样难。
嗨，那我懂了。一旦教授真在门诊看到这么一个病人，那必然会喊手下的实习生全都来看。
要说，在这三个作品当中啊，结构最标准的还是《魔法少女小圆》。
不，其实嫌疑人 X 他比小圆还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针对结构这块感兴趣的话，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嫌疑人 X 的现身》这本书，同时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上一期节目。
不是，你一码归一码，你聚焦在这三个作品上面的话，那肯定结构最标准的还是小圆。本来啊，我很想拿魔圆作为第一期的标题，但最后还是做不到，非常可惜。现在呢，就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为了贴合课程本身的需要，我们把一块牛排放到第一期。 我相信有不少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看过这个故事。即使没看过，它全文其实也只有13000字，大家完全可以看过全文之后再来听播客。
当然了，对聊天吹水不感兴趣，只想快速学习写作技巧的朋友呢，也可以就直接去看《剧本中心式》这本书。嗨，其实选择教材的难点也就在这儿。一个好的教材啊，就算推荐者吹得再天花乱坠也没有什么用，只有自己上手实践才是最快的。而且对于《剧本中心式》这样的书来说，最好是你已经在写作，已经遇到了问题。哎，就像汽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你才知道这个工具箱，这个扳手啊，千斤顶有多么的有用。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世界上的教材好像都在用这个法子吹嘘自己，都在说，哎呀，你要用了我才知道我有多好。哎，那我想问了，读者用完了之后，要是发现你不好，你也不负责退钱呀。所以怎么办？没有办法，这终究是一个在试探摸索中前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家倒是不妨听听相声再做决定。
在剧本中心室里面，新井一树提出了一个创作地图的概念。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这张图现在就在文稿里，而且是5月10号更新以后的版本，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
我得说，不管看多少次，我还是觉得这张图挺丑的。只有在作者翻来覆去的讲解之后，我才觉得它稍微变得容易理解一点了。
唉，新井一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有在一开头就端出这个复杂的概念，而是从写作者最常见的烦恼开始讲起。讲故事的人最大的烦恼，那当然就是故事不吸引人了。
就像我们做这个播客，最大的烦恼其实也还是不吸引人。
对吗？所以在序章里面，新井一树就列举了作品不吸引人的7个原因。这7个原因包括：第一，创意未能充分发挥；第二，角色性格前后矛盾；第三，主角的行动和反应过于频繁；第四，主角缺乏明确的目标；第五，主角没有遇到真正的困难；第六，问题设置单调或者过于极端；第七呢，是高潮部分缺乏冲击性。然后他告诉你说，这7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创作地图来解决。
我是觉得他蛮可以在宣传的时候把这7个问题写在书腰上的，就跟药品一个道理嘛。你看药品的外包装上也经常写功能主治，咽喉肿痛、伤风感冒，对吧？如果一个人他正在为自己的创作而烦恼，他就一定会被这个宣传吸引到。而如果一个作者认为，天哪，这些问题说的简直就是我，那么他就更容易耐下心来去听新井一树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创作地图。
好，说了这么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什么叫做创作地图。播客呢，因为只有听觉这一个渠道，所以我们必须讲得慢一点，大家可以配合图片来理解。根据新井一树的说法，故事的创意由3个部分构成。第一个是故事设定的部分，第二个是人物和故事结构的部分，第三个是描绘场景的部分。这3部分并不是彼此等同的，而是从大到小排列。故事设定最大，人物和故事结构其次，场景描绘呢，则是最小也最具体的一个。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一期节目只讲故事设定，人物、故事结构还有场景描绘在后面2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收听。 故事的设定分为主旨、母题和素材这三项。主旨就是一个作品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在十二国际那期节目中讲到的预设。
其实看多了以后，我们会逐渐发现，写作教材和数学教材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写作教材会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指代同一种东西，非常混乱。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烦，但是看多了也就习惯了。
比如说对于龟兔赛跑这个寓言来讲，故事的预设或者说主旨就是骄傲是错的。对于一块牛排来说，主旨就是青春是残酷的。而母题也就是故事的类型和题材。一块牛排是体育题材，它讲的是拳击手汤姆在比赛中落败的故事。至于素材呢，其实就是母题的细化，也就是时间、地点、人物这三要素。所以这一期节目说是讲故事设定，其实就是聚焦在主旨和母题两个要素上面。
新井一树在这里还专门向大家强调，要注意母题和主旨的区别。据他所说，即使是专业人士，有的时候也会混淆这两者。剧本制作人的提案甚至常常没有主旨。这话就怎么讲？我觉得他这是纯粹编造出来哄我们这些业余选手开心的。
我觉得虽然可能他是有夸大，但是应该不至于是完全虚构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里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就是没有主旨。这可以说是和小学生作文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状态。小学生作文的问题是母题和主旨的组合太过老套，比如说现在要表现母爱真伟大这个主旨，他选择的母题可能是下雨天只有一把伞，妈妈给我撑伞，自己身上淋得透湿，对吧？那青年作家写短篇小说可能就想抵抗这种老套，但是他误解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可能是调整母题和主旨，让这个组合充满新意。但是很多人一上来就取消了主旨，他可能认为生活本身是没有主旨的，那么严肃文学要忠实的还原生活就同样不能有一个主旨。比如说他写一个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会写她的外貌，她的家庭成员，她和朋友们一起在广场上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她今天回家吃了什么饭，等等等等吧。我们会说这个外貌描写做得不错，潘娟老师很喜欢，但是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这篇文字到底要传达给我们什么呢？好像又想不出来。
不过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实验性的先锋性的作品它永远在那里，崇高的艺术表达也永远在那里。这样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说想看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反而是俗气没品的表现。
而且就算我看不懂，看得睡着了，我也不好意思说你写的不好，因为很显然我这人懂什么，没准将来人家就凭这一首名留青史了呢。
所以我们干脆不要讨论文学，我们哪有那么高雅，我们就是俗，就是烂，就是在讨论讲故事。动画、漫画、电影、电视都可以是故事。
这么说起来，一块牛排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故事的主旨是更高、更快、更强，或者干脆就没有主旨，只是给你看一眼老汤姆的生活，都不会有现在的效果。
而且还有啊，你知道吗？小说中的比赛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虚构其实也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作品的主旨。我们来看一下杰克伦敦是怎么做的。他想要向你展示青春有多残酷，但是这个事儿不能直截了当的说，他得先从反题入手。你想啊，读者他本来就觉得汤姆一点胜算都没有， 如果汤姆一上场就被桑德尔打倒，那读者就不会有任何感触了，读者会觉得，哎，这不是应该的吗？所以作者很聪明，他怎么做呢？他先给读者一点希望，让大家看到，哎，年轻人虽然强壮，但却很愚蠢，老汤姆很有机会战胜他。等到汤姆用尽一切，狠狠打击了对手，这个时候作者再给你看，即使汤姆能做到这种程度，桑德尔还是站了起来。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桑德尔没有任何本钱，他透支的唯有他终将毁坏、终将耗尽的东西。这才是青春的可怕之处。换句话说，假如没有主旨，就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场比赛。要是写作者不知道自己想传达什么，他就没有努力方向，不知道该把比赛设计成什么样子，那么他就只能单纯的模仿现实生活，或者是模仿别人的作品。现在市面上的有些小说，你觉得它细节描写很好，比喻句呢也够生动够精致，但是好像就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其实缺的就是这个。
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顺便聊一下共情。一块牛排，它要让读者体会青春的残酷，所以它必然希望读者的情绪能随着老汤姆上下起伏。很简单，如果一开始读者就不在乎老汤姆赢不赢，或者没觉得老汤姆会赢，那么就体会不到这个希望破灭的落差感。
说白了，作者这会儿正憋着坏，就想伤害一下读者呢。最好读者能为这事难受，半夜失眠，这样他才能真正记住小说想要传达的内容。如果一个读者全程都是站在干岸上冷眼旁观，最后就撂下一句傻样，他在这儿忙活一通关我屁事啊，可以说作者就失败了。
但是呢，读者到底会不会跟角色共情，会跟怎样的角色共情，这一直以来都是个难题。有人说读者更容易和主视角的角色共情，也就是说容易带入主人公嘛。也有人说为了增加读者共情的概率，首先就要设计这么一个引人喜爱或者引人怜爱的角色。这些小窍门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是似乎又都不够。以一块牛排来说，难道说因为汤姆是主人公，因为他非常需要这笔奖金，我就得希望他赢吗？其实这也不一定吧，就再怎么说，小说人物他也只是虚构的，我不同情他，也不代表我这个人就不善良，是吧？
是，我觉得有很多创作者他可能就是太骄傲了，他就认为啊，我已经把主人公设计成穷人、可怜的人了，我还不够亲民吗？你怎么还不共情？快哭呀！这不仅不起效，反而会激起受众的逆反心理。
所以这个教训其实告诉我们，不要留恋于角色设定本身。你设计了一个符合大众审美的角色，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工作还在后面。
但是说这么多呢，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并不是想要高高在上的对创作者指手画脚。同为创作者，我们当然知道打动读者真的很难。都不用说，受众会有怎样的感觉，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受众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到你的作品的。比如说，他可能是在书桌前看的，也可能是坐在马桶上看的，甚至是洗完碗以后躺在沙发上快睡着的时候看的。
还真的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做这一期播客的时候，也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去听的。是在通勤做家务的时候听吗？还是在泡澡的时候听，在晚上失眠的时候当催眠音频去听呢？我们并不是真的知道。
所以我想，并不存在一个秘籍告诉创作者怎样就能100%的吸引读者，怎样达成情感上的链接。如果真有这样的秘籍，那畅销书作家每一本书都应该畅销，不会失败。 所以我告诉你，其实我也不懂。但我最后留下的信念就是，只有波动，只有变化，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创作者可能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起承转合，起承转合，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就像做仰卧起坐一样。只要你尝试的次数够多，总有一些人会在一些时刻被你感动。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新井一树说，主旨必须要单纯，要能写成一句话的格式，也就是什么什么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比如前面说的骄傲是不好的，还有青春是残酷的等等。而且这句话必须非常精炼，越是精炼就越有力量。
嗯哼，我有问题。应该说，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精炼固然好，但它会不会同时导致故事太过单薄，缺乏深度呢？
嗯，我还真的仔细分析了一下一块牛排，我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青春是残酷的，这个短句可以有很丰富的内涵。其实很简单，如果小说的内涵不丰富，那说一句话就够了，还要这13000字干什么呢？最表层的遗憾当然是年轻人的残忍、无知还有奢侈。不管汤姆他是多么的需要这笔奖金，也不管汤姆他是多么坚韧、充满智慧，桑德尔他仅凭青春的优势就能把汤姆碾得粉碎。而且不管是桑德尔也好，还是过去的汤姆也好，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靠天赋、靠实力来赢得比赛的。他们挥霍自己的健康还有金钱，而且他们以为事情将会永远永远这样下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桑德尔和汤姆他们两个人对对手都没有恶意，虽然说选择以格斗来谋生，但他们在场外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这两个人彼此仇恨或者勾心斗角，故事的焦点就会变得模糊，人们很容易去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吧？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这句话的落点其实在可恨上。我们说出这句话，其实就代表我们不准备去分析这个悲剧它社会性的根源了。你这个人可恨就对了。
是。另外就是呢，正因为他们没有恶意，才更体现出轻率和无知本身就是残忍。汤姆到老才明白比尔当初为什么在更衣室里哭泣，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比尔了。
所以我们往深一层去看，我们会发现青春它实际上是外在于人的。青春它看似属于桑德尔，而且也曾经属于汤姆，但那只是表面现象。你看，老汤姆幻想过，如果有桑德尔的青春加上他自己的智慧，他们就可以成为世界冠军。但这终究只是个幻想，因为智慧它只能用教训来换取。结果最后我们发现，竟然青春是永恒的，只有我们在流逝。所以在格斗场里面，你说冠军是谁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有冠军。桑德尔、汤姆还有更多更多叫不出名字的人，他们都只不过是格斗这个产业的燃料，是青春这个概念的临时容器。在这个世界上，谁失去了尊严其实都没有关系，只要永远有新鲜的原料被送到这个粉碎机里面就可以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就像原作所说的，只有老年人才会变老，而年轻人永远年轻。
但其实即使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这件事情也还是没有结束。比如说显而易见的会有这么一种论调，说你无法承受青春流逝的话，那也很好，你就不要参与格斗，你从一开始就远离竞技体育啊。
啊，这种很常见，真的很常见，就是那种人生导师式的读者。但是不，不，我觉得那样残酷也不会消失，它顶多只会换一种形态，变得不那么尖锐，变得更加隐蔽，难以言说。比如说会变成年龄歧视，或者35岁失业潮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说，这种痛苦是人类共有的，它不是独属于竞技体育或者独属于拳击手的一样东西。哎，我们不能站在这里说，哎，活该，谁让你脑子不够数选择竞技体育这个行业的，因为逻辑它就不是这样。作者选择竞技体育题材，不是因为搞体育的人格外愚蠢，而是因为竞技体育它格外能暴露现代社会的问题，暴露人在整个系统当中的处境。